上回书说到，长孙皇后来到八宝金殿，见到李世民给秦英求情，并且说老秦家有免死金牌，我带来一道，这一道金牌就应该免去一人死罪，你收回去。另外秦叔宝三次救驾有功，万岁呀、啊！你可别忘了这个情啊，别让忠良寒心呐、啊！李世民心动了，是啊，我现在杀秦英，朝中的功臣准得骂我呀。他正犹豫不决，只见殿下金莲细碎，紧跟着有人哭上来，哎呦，这哭的声音太好听了，就好像司令锣打酒钟，大姑娘笑，小媳妇哼，胖小的落地头一声，咿呀呀咿呀呀的，要是拿音符能谱成曲子来。大家一看，上来位美人儿，头戴凤冠，身穿霞帔，你知多大岁数吗？十八九岁。甭说她长得好，十八九岁的年龄好啊，妙龄女子，再加上打扮穿着，那可真像仙女一样。谁呀？正是阁老詹坤的女儿詹桂荣，是李世民的妃子。这个张桂荣长得什么模样呢？你这么说吧，他把武媚娘给顶了。武媚娘谁？就是武则天呢。怎么顶的呢？这里有个原因，就是李世民身旁啊有两个大臣，一个叫袁天罡，一个叫李淳风。据说这两人学富五车，才高八斗，上知天文，下晓地理，中知人和，提笔成章，出口成诗，目览十行，前知五百年，后知五百载，能掐会算。真的假的我哪知道，我也没见着，反正李世民是信服他们俩，经常在一起闲着没事儿。李世民就说，二位亲家，都说你们能掐会算，你能不能算算我大唐的江山久以后得落到谁手呢？两人呢没言语。哎，说嘛。圣上，你看你这叫我们怎么说呢？啊，天机不可泄露。别介，你们老说你们有本事，你说，逼得没办法。这俩人说了，你要实在问，你可别介意啊，将来要断送在姓武的手里，就是文武的武。哦，李世民真信。那好，我现在的传旨，把天下所有姓武的都杀了。俩人听吓坏，哎，万岁，这可不行。那不成，我信服你们，我非杀他们个。你，我们说的不是啊那个姓武的，那你们说的谁呀？我说是宫中的女子。皇上一听，宫中女子姓武的，哦，武媚娘啊，你们说的是武媚娘。李世民脸刮大撂下，不乐意了。武媚娘是个小小妃子，才十几岁，女流之辈，她们有什么力量？我的江山怎么能丢在他手呢？明明是你们呐，要排除异己，看朕喜欢武媚娘，你们这么说。俩人说，圣上，你看你要问我们这么说，您别跟我们翻脸呢。那不行，这么办，我马上要开文科场，钦点状元。你们两个现在啊，给我算算，这颗文状元是谁？把他名字给我写出来，看着没有，这个檀木小匣给我放在匣里封上，单等开科取士之后选出状元，再把这个纸条拿出来对的，要是这名字一样，我就信服你们， 你们俩真是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载，我就把天下姓武的都免去，免去他们死罪，如果不一样，我把天下姓武的都杀了。俩人说好吧，就这样刷刷刷写了几个字。李世民拿起一看，这什么呢？写的什么呢？头一个是个火字，着火的火字，第二个写个犬幼，这不念字儿，紧跟着写个人字儿，后边是个豪杰的杰字儿。这好，收起来吧。当年开科取士新状谁呀、啊、名字叫狄仁杰。皇上立刻叫人把那个檀木盒里的小匣啊打开，取了纸条一对，哎，二位亲家，新状元叫狄仁杰，你看你们俩写的什么？俩人说我们写的也是狄仁杰。这叫狄仁杰吗？圣上您仔细看看，头一个字是火字，二个是犬幼，如果把它放在一起，犬幼在这面，火在这面，不是狄吗？下面是个人字，后边是杰，这不狄仁杰吗？耶，李世民一想，神了啊！哎呀，这俩人了不得。嗯，那好，好什么呢？您得把天下姓武的免了。可以，就这样，没怪罪姓武的。俩人说：“圣上啊，当初我们可讲了，将来你的江山怕要丢在武媚娘之手，对她怎么办？没办法，李世民忍痛割爱，把武媚娘赶出皇宫，送一座庙里啊修行去了。”那位说了：“真是袁天罡、李淳风他们俩会掐算呢？”不是，因为这武媚娘她是李世民的妃子不假，暗通李治，也就李世民不知道。大臣们生怕武媚娘乱宫，故此出这么主意，把她轰出宫去。狄仁杰的名字怎么回事啊？狄仁杰，袁天罡、李淳风早就知道这是个才子，估计啊他能考中状元。另外那个字条可不是写的狄仁杰，是火和犬幼拆开写的，后边是仁杰，还可以有别的解释法。有学问的人，有才学的人，那办法多了，文字游戏那得有多少种的方法糊弄皇上。是啊，如果考的不是狄仁杰，你不好说这个人姓仁吗？姓火呀，叫杰仁呢，一样啊。李世民不懂啊，他信到一点，把武媚娘撵出皇宫，李世民闷闷不乐呀。李世民也接近五十岁了，虽然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美女如云，知心有几人，知音有几人，李世民闷闷不乐。身旁大臣出主意，在民间挑选美女，州城府县不管是文武官员的孩子还是民间老百姓的大姑娘，这是万里挑一，挑出詹桂荣这么一个。这詹桂荣啊长得确实漂亮，往那一站你挑不出毛病，长一分太高，短一分太矮，稍微宽一分太胖，少一分太瘦，那可真是不胖不瘦，不高不矮，长得特别似衬。这张脸儿长的那就甭说了，干干净净，特别清丽。那还不说，未从进宫先受训，有人专门训练他，皇上喜欢什么你说什么，你怎么走路他高兴，你如何笑，大笑啊一呲牙，小笑一抿嘴儿，李世民喜欢。就这样把他送到宫中，果然李世民拿他像掌上明珠一样，可以说言听计从，另外也是老夫少妻呀。就因为这詹贵妃受宠，他父亲 詹坤和他的哥哥詹宏才在京城横行霸道。这父子没人性，朝里文武官员不喜欢，但是那叫国丈啊。今天秦英一脚把詹坤踢死了，好多人拍巴掌，老百姓一旁放鞭炮去了，给京城出了个老祸害呀。詹娘娘正在西宫下院，有人送信说你的父亲被踢死了，他可真急了，连哭带喊来到八宝金殿。按道理他不许来，这个地方没有你立足之地。今天呢，因为父亲死了着急，更主要他受宠有胆子来到金殿。你别看连哭带喊，嘿，那好看，蒙着小嘴咿呀呀呀的，那可这是梨花带雨。李世民这么一看心疼了，哎，这不是老詹家闭门家中坐，祸从天上来吗？再看詹娘娘跪在地下不起来，万岁呀，我父亲无故的被人踢死，万岁给他报仇啊，不然我的父亲死都不瞑目啊。爱妃免礼平身。张贵妃站起来在一旁用手绢擦着眼泪。长孙皇后一看气不打一处来了，方才呀、啊、求情已经有门了，李世民正在犹豫，那么张娘娘这一哭，看来我们这话白说了。李世民低头不语，心里在琢磨这件事儿怎么处理呢。一边是自己结发之妻，还有女儿外孙子，这边国丈死了，自己的西宫娘娘到殿上喊冤，怎么摆平啊？他在为难，长孙皇后可不乐意了，万岁啊，我可刚才说了，免死金牌我们交出一面，免去秦英的死罪还则罢了，要不然干脆你把我和咱的女儿你都杀了。李世民心的话，你说你这么大岁数执掌三宫六院，你怎么叫我为难呢？这件事情不是我说的就行的，我说好免了，这张贵妃也不答应我呀，叫我如何是好。皇上不言语，长孙皇后可急了，她也是仗着自己是皇后，觉得皇上你得给我点面儿。万岁，你是饶不饶秦英？这个怎么不饶啊？那好，你就留着你的詹贵妃吧。你呀、啊，看我们娘们儿不顺眼，好，我们到地方一伸手，在柱子上蹭拽下一条忠孝带，拿就搭在脖子上了。忠孝带干嘛的？杀大臣呢，不用绳子绑，把忠孝带一搭，等于绳子，等于绑上了，那就说推到外边可以问斩。好，皇后把忠孝带一搭，行了，皇上，那你就杀我们吧。银平啊，走，咱娘俩跟着秦英一块儿死去。娘啊，您可别这样，父王啊，可别因为孩儿我的事儿，你和我的皇娘在争吵，我给你们跪下了。李世民心中为难，不知怎么办好。这长孙皇后是不依不饶，拉着女儿就往外走。詹贵妃心想，不管您怎么闹，我们家占理，我父亲死得太冤，说什么也得报仇，也不能说我当上贵妃我爹就白死了，杀个老百姓还得抵偿对命呢，况且我父亲是阁老呢。万岁给我做主。子通不要难过，寡人会将此事办好的，一定给国丈报仇雪恨。谢万岁。长孙皇后说好，那我们就走。说着往外就走，骑虎难下，大殿上还有几位大臣，谁不愿意？ 就在这关键时刻，殿头官噔噔噔噔来到八宝金殿上前启奏：“万岁，现有鲁王程咬金在殿下候旨。”
啊！
皇上一听，机灵打个冷战：“程咬金，他在前敌呢。你说谁回来了？程老千岁候旨。哦，宣上金殿是。”说程咬金回来了，长孙皇后和皇姑都止住脚步，心想坏了，前敌又出事了。程咬金怎么回来的？前文我说过，樊梨花挂帅兵至白虎关，疆场一战，樊梨花刀伤杨凡，杨凡跑进城里闭门不出。樊梨花着急的是呢，她的丈夫也被抓进白虎关，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，前敌缺少良将，樊梨花非常着急。那阵啊，还没摆金光阵呢。程咬金就说：“我呀，回趟京城，跟押粮运草车回去，到京城搬兵求救。要是能够带来几名将官，这就好办了。”就这样，程咬金才回到了京都。到了京城，先到王府，他想沐浴更衣，换好衣服，再到八宝金殿见皇上。哪知道大家把他接到府里，让到后宅，见到了老王妃裴氏。裴氏一看就着急了：“哎呦，我的老相公，哎，你可回来了，朝里要塌天了，皇上要杀秦英秦永孝，你呀赶快救人。”